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7月25号访问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升旗仪式，标志着美国事隔五年重返该组织。公众担心美国缺席会令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技术教育等关键领域占主导地位。吉尔拜登在巴黎说，他很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升起美国国旗，象征着我们对全球合作与和平的承诺。美国国旗在巴黎主要的文化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和其他193面国旗一起升起。吉尔拜登说，美国很骄傲能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退出该组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给予巴勒斯坦正式会员资格。巴勒斯坦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这个导致奥巴马政府冻结了美国对教科文组织的财政捐款，数目约占该组织机构预算的五分之一。2017年，美国国务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增加的欠款，该组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存在反以色列偏见，作为在第二年完成退出的理由。拜登政府目前面临6亿1900万美元的债务，拜登政府要求在2024年预算当中提供1亿5000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指定了世界各地1157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遗产，其中包括基督徒相信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的古迹。著名的美国犹太委员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支持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虽然他们仍然担心该组织对犹太文化和以色列国缺乏认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首席政策及政治事务官艾萨克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重要机构，它并非完美，任何其他的联合国实体亦不完美，但是它确实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们是软实力的工具，美国不在该组织行使软实力，代表着其他参与者，即是美国的竞争者、竞争对手，可以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用美国无法做到的方式和地点拥有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项目、开展科学交流、教育项目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著名的图腾是它的世界遗产遗址，其中包括经历了漫长人类历史的纪念碑。在今个月，一场强大的热浪迫使雅典当局关闭了卫城，这座宏大的古建筑群在希腊首都的山丘上已经延续了3000年。近年来，埃塞俄比亚越演越烈的种族冲突阻碍了宗教朝圣者前往拉利贝拉这座古老的大型岩石教堂。这座山城在13世纪被称为新耶路撒冷。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到中国长城上的人迹罕至，这个一座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巨大防御工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估计总长度是20000公里。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引以为傲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条，繁华的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历史中心，当地是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港口。今个月，俄罗斯的一次空袭损毁了这座城市，俄军投下一枚导弹穿透了高耸的大教堂屋顶，炸碎了祭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予以谴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仅是在敖德萨这一晚就有近50座建筑物受到破坏，其中25座是古迹。这座历史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纳入保护的世界遗产。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核实乌克兰境内270处被指定的文化遗址受到破坏。该组织的总干事阿祖莱说，既然美国返来，那承担所有这些文化的负担的重任就已经减轻。他说，在人类面临分裂、裂痕和生存威胁的时代，我们今日这里重申我们的联盟。他说，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马上将会飘扬在巴黎上空。